亲爱的天父，是主啊，我们很多人做了很长一阵子的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却冷淡了。主啊，今天求你借着这篇讲道，也借着主你自己赐下的经文，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更明白你，也让我们的心中那种对神对人的爱心，那个火焰可以再重新的燃烧起来。主啊，请你让我们能够火热的去侍奉主，而不是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刚刚那段影片呢，是台湾职棒开始二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有选手竟然打了全垒打，但是呢最后却漏踩了那个本垒的垒包。哇，我觉得这个当时在台湾弄得很大，在 YouTube 上面有大概好像500万人次在看，还是多少，蛮多人看的。那其实你知道吗，那当你打了全垒打之后呢，你肯定是非常兴高采烈啊，你好不容易打到一个别人可能梦寐以求的事情。结果可是如果你前面的路都走得很好，但是你在最后的一秒钟忘记踩那个本垒的垒包的话，你还是出局的啊。所以刚刚那一位他最后判是三垒打，因为他没踩本垒到垒包，三垒打然后再判出局，因为他走回去了啊，他没有继续留在三垒。那我们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有点像是这样耶。那下周啊，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来举行洗礼，我们也有弟兄姐有一个弟兄要有坚信礼，那还有我们也有婴儿洗啊，哎不是婴儿奉献礼啊，我们没有婴儿洗，是婴儿奉献礼啊。那啊还有要入籍的。那从牧灵开始到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有受过洗，每次受洗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啊，也有许多上台做见证的。那但是很多时候呢，刚开始受洗的时候那种心很火热，想要一直跟随主，雷打不动，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拦阻你来到教会敬拜神，什么都没有办法拦阻你去读圣经认识神。但是过去那些受洗的弟兄姐妹，有好一些真的不少，有好一些就不再去教会了，也不再读圣经了。那有一些呢爱心就冷淡了啊，有一些呢就对这个神的话语产生了质疑了。我觉得这就好像我们打了一个全垒打，哇，我们今天信了主，可是我们在属灵的人生道路中却没有踩本垒包。那你有可能到最后，原来你从来没有真的打过那个全垒打，原来你是出局的。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持续不断的在主里有那种火热的热心和爱心？我们看到呢，我们正在读的是以斯拉记，经文中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是非常火热的。巴比伦王毁灭了耶路撒冷之后，许多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被掳到巴比伦，神给他们应许说70年后他们要回归。我上次讲了，其实他们回归的路程蛮长的啊，至少800公里，有人说1000多公里，因为要绕一下，但是至少800公里。那他从这个跨越了800多公里，而且很多是老人啊，那么辛苦的回到一个其实很可以说是很破落的地方啊，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其实很衰败，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们要重建很多的事情。但当时他们的心是非常火热的，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马上就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心是火热的，就好像打了全垒打一样，他们好想要赶快把圣殿建起来。但是当这个根基立成了之后，他们非常的欢喜快乐，甚至那些老人看过圣殿的还哭了啊，很多都哭得很大声，因为他们觉得喜极而泣，他们觉得这是真的是神的神迹啊，让他们在70年后竟然还可以回到故土来建立这个家园，甚至把圣殿的根基可以重新再 立定。可是呢没有多久，第四章我们上个星期看的第四章，他们建完 根基之后又停工了大概有十几年，差不多16年之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经文上面我们可以看见那 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那些人贿赂谋士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是外患。我们有没有讲到说，上次我们讲到有外患，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大流士第二年，换了一个王啊，波斯王大流士，对啊，所以从居鲁士王换到大流士王，中间还有另外一个王，所以大概停了大概16年左右。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是，不只是有外患，还有内忧哈。那你在这里，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停16年？为什么在他们一开始那么火热的时候，为了那些仇敌的这些攻击，他们就停止了16年？难道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真的是那么的软弱吗？那我们刚刚的经文就看到，在第一节就看到有两个先知，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奉耶以色列上帝的名向他们说预言。那说完预言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呢，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位是当时的以色列的领袖，就开始起来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看到这里我也蛮纳闷的啊，为什么他们建了殿的根基之后，还要等两个先知起来说话，他们才肯重新再建殿呢？为什么要等十几年呢？我记得在 City 以前有一块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在 Google 上找不到那块地到底在哪里了啊。但那块地呢，从要建到建成中间有空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都变成一个洞，大洞在那边，然后打了地基，然后什么都没做。后来就建了一个停车场在那边，也很久的停车场啊。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去 City 没地方停，就去停那个停车场啊。那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那时候每次经过那个空地的时候，就会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北务现在也是有一块地哈，也是好久了啊，就是以前我们在 Belmore Street 上面那边的那块地，也是到现在还没有建起来。然后你心里经过那些地的时候，你就在想，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块地这么久还没有建呢？而且你看的时候，那个空空洞洞的感觉就好像很不舒服，因为没有完全，没有完成。我相信哦，当以色列人哦，那些老人或者年轻人，他们立了根基之后，根基已经在那边了，但是在根基上面没有一块石头，就只有那一块大石头根基在那边。他们立了根基，但是上面没有石头，所以每一次这些以色列人民在那个石头那一块经过的时候，他们肯定心里很难受。一开始他们的梦想等于是在破灭了，尤其是那些看过之前圣殿那些老人，为什么？你想他们过了70年又回来，代表说他们至少应该有八九十岁，差不多90岁了，假如他们20岁看到的那个圣殿，他们就90岁了，90岁再过16年大概都不在了，大概能够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如果那些老人他们看到圣殿的根基被建立起来，而没有继续的完成圣殿的工作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受的。他们每一次经过那块土地，他们肯定是又哀伤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神才可以让这个殿真的立起来，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得到。我想他们一生可能就在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然后生命就没有了，可是那块殿还是没有建起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在等什么，在等别的，在等我们的家好，在等着别的事情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其实上次有讲有外患还有内忧。内忧是什么？以色列人呢一开始很有热心，但是后来就开始建他们自己的家园，以至于哈该先知在哈该书里面就说了，你们只想到你们的屋顶，但是圣殿都到现在都还没盖成，你们难道你们情何以堪啊？类似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开始很热心的，可是后来有外患啊，这个外患成为一种借口，然后就让他们只忙自己的事啊。反正我刚刚从巴比伦帝国就是首都啊，这个啊，突然讲不出来，巴比伦的首都。对，也是巴比伦，不好意思，我刚刚从巴比伦回来啊。那我好不容易来到耶路撒冷，全部是废墟来的荒废的地方，好歹你给我一点时间，上帝啊，让我先建好我自己的家吧。可是 外患加内忧，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大家都只想到自己家的时候，这个店就建不起来了。一拖拖了16年，很多老人都过世了。上次我去美国，有一个很有经验的牧师告诉我，那如果有一个教会，他经过了一个很低潮的时期，他要再重新达到新的高度就很困难，因为那段低潮的期让大家的心都已经散了，很难再重新的聚集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有外在的势力的压迫，还有加上他们的自私，所以使他们这个圣殿没办法建起来。他们没有胆量再去建这个圣殿，他们只想到自己的家，这是一个自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两个先知所说的话那么特别，让这些人从自私中被唤醒？我想呢，他们的老人16年后大概都不在了，所以也不会有整天家里有长辈在那边整天跟他念，哎，你什么时候要建圣殿呢？你什么时候要建圣殿呢？应该不会再跟他念了，他也不会有那些压力了。那为什么他还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建呢？为什么这两个先知的话给他们重拾信心呢？以前他们很害怕之前那个王，为什么他现在又不害怕呢？为什么到了大流士王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又敢重新再建造圣殿呢？那历史上呢，大流士王是对各个民族是比较和善的，但是以斯拉记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因为大流士王而改变的，他们是因为这两个先知的话而改变的。到底什么样鼓励人的话能给人带来这么样的大的改变？牧师很想要学。如果今天我们能够从以斯拉记，从这个两位先知所说的话当中得到这种鼓励，那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也能改变呢？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越来越少自私呢？那这两个先知说的话就记载在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那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就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就是犯罪、审判、悔改、拯救，又犯罪、再审判、再悔改、再拯救，再犯罪、再审判、再悔改、再拯救。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但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不是吗？你是不是每一次啊来到神的面前，一开始好，哎呀，信很感恩，要来服侍神，要神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就是我的神，我就是你的子民，主啊，我今天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呢，犯罪，那开始被一些东西诱惑了，有外面来的，有里面来的，那我叫他罪恶的铁三角。什么是罪恶铁三角？世界的价值观，加上撒旦魔鬼的诱惑，加上你心中的私欲，你就犯罪了。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外面呢被那个 外在的势力所逼迫，里面呢有自己的自私，只想盖自己的房子，不想盖大家的圣殿。然后再加上这个魔鬼的诱惑，可能魔鬼那时候就在他们心里讲啊，没关系啦，反正都停了那么久了，就让他再停下去吧，一停就停了16年。然后神就后来我就在看说，哎，什么是让他们改变？这两个先知的话为什么那么特别？然后如果你看这个，就是哈该书里面，你会发现啊，这里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现在你们心里要想一想，从今日起耶和华的殿还没有一块石头放到石头上的情况，那时你们怎么了？有人来到20斗的谷堆那里，却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那里要取50桶，却只得了20桶。我以焚风、煤烂、冰雹攻击你们和你们手上的各样工作，你们仍不归向我。哇，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发现了一个事实，我一直想不透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那么大的改变，为什么这两个先知的话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原来啊，他们还是被审判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犯罪，以至于他们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啊。他们本来应该是事半功倍的，神给他们的地方都事半功倍的，但他们现在变成了事倍功半， 所以他们很努力的赚钱，很努力的养家，很努力的建自己的房子，但是越建越不好。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原来神已经审判了，但是有点不同的是，为什么这先知讲，两个先知讲的话就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先知把那个事情点出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可能不够努力，我这个稻田只要再怎么样可以把它改革一下，变通一下，那肯定就会收成更好。诶，我家现在漏财，看看什么方式我可以让我家不漏财。他们可能用人的方式，用各种的方法去思考要怎么样来堵住家里这些财务缺失的破口，怎么样让我的家能够越来越丰盛。可是先知把这个事情点出来，你们不丰盛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你们不丰盛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只靠自己不靠上帝啊。所以神其实已经施行了审判了，但他们不知道那个是神的审判，或者他们以为他还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胜过这些审判。结果当这个两个先知把先知的话语交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他们心中就非常的被刺痛，他们知道原来他们所得这些都是应当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不是先建自己考虑自己。所以审判来了，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怎么悔改的，但是我相信还有一个悔改的过程。我相信可能啊，神没有说，但有可能所罗巴伯呢，他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有可能所罗巴伯叫大家来到前面来说，哎，以色列百姓们，先知说的对，我们错了，先知骂得好，我们真的有问题，我们整天只想到自己，神的旨意 全然不理，我们是时候要在神面前悔改了。那在撒加利亚书上面是有提到说要更好的进食，有机会我再和大家分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相信是有这个悔改的。那悔改之后呢，神就拯救。神应许他们说，只要他们重新的再重建圣殿，圣殿就一定能够建成。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自私被上帝审判，而那两个先知让他们明白生活中的破口，就有悔改的心智。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悔改了？因为你仔细看这个经文，就是在这里，就是说第二节的时候说到，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们就起来，也就是呼召大家一起开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而他们在一开始要建的时候，我们发现总督其实没被请示，那个王也不知道。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是因为第一任王的这个旨意，所以可以开始建圣殿，但到了这个时刻，他们还没有请示现任的王，也没有请示总督，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们就不管那一些，不管是在上的那些掌权的，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就完全一点都不害怕的，已经直接去行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把神的旨意看得比甚至王的旨意还来得重要。也因着这样，总督来的时候，你看见啊，这里讲到说，问他们说，谁让你们建的啊？你们我没有叫你建，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建东西呢？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就说啊，我为什么要建啊？然后等等等等。然后这里看到第五节，上帝的眼目看顾他们，以至于没人叫他们停工啊，直到上告大流士，而大流士的回应也是好的，所以他们到最后是把圣殿建成的。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呢，他们真的悔改了啊，他们也刚强壮胆了，他们不怕那一些的挑战，就要一心一意的要来建圣殿，但他们的改变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所以我在这边写了一句，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我们一起来念，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有一个，我以前有个不信主的老板，那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很无聊的会议，那些会议真的我学不到什么东西，真的没多少东西，我就跟老板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说老板啊，我去这个会议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 老板说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学到，老板就把另外一个他的同事，过去的同事跟他说的话就搬出来给我听了。他说他我在抱怨，他就告诉我，在无聊的会议也有你可以学习的地方。他说在无聊的会议也有你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重点是你的心态。如果你的心态呢是抱持着一个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心态，你学不到，你觉得今天这个浪费时间的心态，那你真的就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抱持着一个说我今天上帝要对我说话，或者这个会议对我一定会有一点帮助，会帮助我在某些地方的想法，那你一定能够得到些什么。所以今天如果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的，请问大家对神的话是什么样的态度？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是希望得到什么？你是不是抱持着一颗期待的心坐在那边说，哎呀，我好希望今天就是能够听到上帝的话，我希望我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你周间又怎么样看待上帝的话？你是把上帝的话就是完全都不理吗？一个礼拜七天就只有礼拜天来读这几节圣经吗？还是你每天把圣经的话当成是真的当成神的话，很认真的在研读？弟兄姐妹，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改变是从神的话开始的。但你如果不愿意看重神的话，你的心态没有调整，请问你要怎么样有复兴呢？请问你要怎么样被上帝改变呢？神要改变你，但是你却不愿意去了解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我们崇拜后要分享献儿礼的意义啊。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在基督化的家庭中长大。他最后能不能信主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尽量的以基督化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希望神的话能够在他的心中扎根，在将来的某一刻成为他的帮助。有一个爱主的弟兄，从小他就在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下长大，他妈妈给他很好的教导。长大后他做和医疗相关的行业，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他每一次看完病人之后呢，没有照着规矩办事啊。通常看完病人之后，你要把那个报告写好啊，然后下一次你才知道这个病人在什么样的状况。结果他没有写好报告，后来一直累积，一直累积。那有一天呢，有关单位呢，就不知道是我忘记是刚好检查到他呢，还是就是突击检查呢，然后就要他在好像一个礼拜还是几天之内，要完成好像几百份的报告，他就是说要交出来几百份的报告。那怎么办？一般人会怎么想？赶作业啊，对不对？填嘛，啊，不记得怎么办？当然不记得了，几年的事情怎么记得啊？谁知道每个这个医生，每个这个病人在做什么，对不对？怎么办？就只好写假的啊。自己写得完吗？几百份写不完怎么办？找枪手，找家人帮忙写。牧师怎么帮你写啊？他说找人帮忙写啊，找家人帮忙写。可是心里很挣扎哎，他从小就被神的话语熏陶，他很挣扎，很挣扎，很挣扎。他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如果我自己写已经觉得很难受了，但是我真的写不完。那如果我再给我的家人写，我还陷我家人于不义，对不对？我怎么做得出来？而且他家人也是基督徒啊，他家人写的时候也很挣扎。你把这个烂摊子丢到他家人面前，如果你是他家人你怎么办啊？一边是我的亲人，我爱他，一边是上帝的公义，我不能做假见证伪造文书，那我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分享了，祷告了。那圣灵责备他，因为他从小就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我们就一起祷告。那我们都哭了，我们都哭了，因为悔改的眼泪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的。他那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神给他一颗感动，他从小那些神妈妈给他的教导发生作用了，他悔改了。他最后怎么办呢？都不填了，老实的申报，就是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错了，跟这个有关单位说。他后来 被处罚很严重，基本上就是把他所有之前赚的钱一次性的全部罚掉了，而且好像还要不知道忘记是不是停业还是怎样一阵子，忘记了，蛮严重的惩罚。然后后来他还要再重建他的这个从头再来，但至少他心中有平安啊。我最近还有跟他联络，他也过得很不错。所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当你从小被神的话所熏陶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你要怎么去做的。我们很多的问题其实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去顺服。当然呢，如果你不是一个看重神的话语的人，你或许也没有办法知道神要你做什么。那我们今天比当时的所罗巴伯还要幸福很多。当时的所罗巴伯呢，他需要这两个先知来告诉他们他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呢，整本圣经已经在那边，不只是那些所有先知的话，还包括这些使徒们的对耶稣的认识，耶稣自己本身的话都记载在圣经上面。我们也有比当时的先知还有更清楚的更完整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新约圣经。所罗巴伯能够刚强壮胆，因为他在那个螺旋当中，他知道原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受到神的审判。我们今天比当时的所罗巴伯还有更清楚的上帝的旨启示。神如果今天向你说话，你愿不愿意让神在你的心中动工，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今天就让神拿走？你愿不愿意再一次让耶稣基督来摸着你的心？当所罗巴伯愿意，他们带着以色列人愿意开始建立圣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就在他们当中。第五节就说到，神的眼目就看顾那些长老，使他们的所做的工尽都顺利，一直到他们完成那个殿。所以我看到一点，就是神的同在，我们一起念，神的同在带给人复兴的动力。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可是因着上帝的同在，他们都不怕。那两个先知除了讲审判之外，先知都不会只讲审判的，审判之外一定有更大的应许在等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在撒迦利亚书，所以哈该讲完了，撒迦利亚也讲了。撒迦利亚说，我们一起念，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火的城墙，并要做城中的荣耀。耶和华说，锡安啊，应当欢乐开歌唱，因为看啊，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在那日必有许多国家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就是之所以他们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首先发现自己的问题，开始悔改，重新建造圣殿。当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就已经临到，神真的与他们同在。总督没有因为他们建圣殿没有上报，没有先跟总督谈好就怪他们。大流士王也没有因此就勒令他们停止建造，因为当他们刚强壮胆去照神的话旨意去行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啊，都会有害怕的时刻啊。那我现在仔细回想啊，当时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表面上其实是很不担心的啊。我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不担心，但是我现在回头来想，肯定我还是有些担心，担心读了神学院会是什么样子啊，全时间服事是什么样子，有一点没有底气。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神就给我做了一个异梦啊，我有跟你们提过，但是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是在2002年的10月12日的11点20分。那你会说，为什么我可以写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健忘的人。所以当我发了这个异梦之后，我怕我自己忘记，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我一爬起来马上就在电脑上面把这个全部打下来。那我是这样写的。这是个很值得纪念的时候， 我可能被神呼召，但我现在知道是真的被神呼召了哈。那时候写可能，因为我是很保守的，所以我什么事情都可能，可能，可能，不一定真的，但是我可以去查验嘛啊。我说可能被神呼召，那个时候我做到的异梦是，上帝在我面前看着两个我在那边角力啊，就两个我哈，然后有对话的，两个自己，很奇怪的，两个自己在那边对话。然后那时候我是半梦半醒之间，然后我正在想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到说，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要脱去缠绕我们心中的罪。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声，另外一个我就说了，要如何脱去缠绕我们心中的罪。那不知道为什么，就另外一段经文又跑出来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要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好像就在回应我自己的，就两个我在那边有点像半吵架的方式在那边对话，然后这个话这个字就哗哗哗哗哗就一直延续，不知道是异梦还是做梦，反正就是哗哗哗哗哗，我记得很有意思。然后那我就哗哗哗，我就想到耶稣说过的话啊，然后就这句话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说，去会有什么，去会有什么、啊、因为那个去字已经在放大了，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做梦的关系，哗哗哗哗哗哗就一直持续。然后这里就看到去去去去去去，这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好像要把我压倒那种感觉、啊、然后去会有什么，然后这个话就从就另外一个我就讲了这句话，去会有什么、啊、我希望我不是人格分裂是做真的是做一个异梦。然后去就有什么，有耶稣的什么同在。哇，我觉得神是在安慰我，因为有什么应许比这阵更大、啊、他的应许就是告诉你说，只要你去，我就一定与你在一起，一定与你同在。去代表什么？去代表要使万民做门徒，去代表去，对我来说，去就代表要去读神学院，去就代表我要神学院毕业，去就代表说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去就代表说我要更多的看见弟兄姐妹在我面前因着神的话语认罪悔改，认识耶稣。这就是我觉得神已经给我很大的应许，那一句话就一直与我在一起，就是说神要与我同在，只要我去，他就要跟我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可是还没有完，因为呢，我的另外一个自己又说了，你不怕吗？然后另外一句话又临到，就是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其实我没有背得那么熟了，但是我起来之后，我大概只记得其中的一几个部分啊，然后我就把那个经文找出来，就是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后来就不怕了，只剩下去那个字了。然后我一起来，我就脑海中就是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很大很大的，就一点都不害怕，也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有神的同在，只要我去就有嘛。啊，那后来我就觉得有一幅图画，我就觉得耶稣在摸我的头，那我就很喜乐，那种感觉很难形容，我就觉得那种喜乐的感觉由心而出。你们都知道我皮肤不好嘛，在那个时刻我感觉我整个人已经被上帝医治了，我现在皮肤还是没有好，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上帝已经让我心中的喜乐完全胜过一切。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假如我那个时候没有常读圣经，我不觉得我会有这些话突然跑出来。我觉得这些话就真的是神在帮助我，借着我读过的圣经，然后圣灵在感动我，让我可以这样做。那有耶稣的同在就很不一样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耶稣的同在，但有耶稣的同在，你的生命会不太一样了，不一样了。我从28岁去读神学院，30岁神学院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全时间服事，我现在42了，大概服事11、2年了。这当中有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有一次我记得我跑到主任牧师的 另外一间教会哈，去那个主任牧师的门口，然后进到主任牧师里面跟他谈话，边谈的时候眼泪就一直掉下来。那个时候大概是10年前、11年前的事情。我那时候在想，我这么努力的服侍，为什么还有人这么针对我？啊，还跟我说你下个礼拜就不用服侍了。那我心里很难受，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在这个11、12年来的道路呢，其实还有别的很多的，有些时候是别人伤害我，有些时候是我伤害别人啊。我就觉得人真的是罪人啊，就是造出来，我觉得整天在互相伤害然后我被人伤害的时候，我当然就会想为什么。然后有一些甚至本来我是很尊重的啊，在以前的教会那几个教会有很尊重的，但是他给我很大的伤害。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不都是爱主的吗？我们都不是在服侍的吗？然后我在反省我自己，我想我也给人带来过伤害。那其实我发现去年我们教会是在一个比较低潮的情况。那我们同工跟牧者之间关系也没有很好，同工然后那个弟兄姐妹之间也很多闲言闲语。那我觉得我们真的都是罪人。那神也帮助我发现自己的问题，我就跪在家里，然后就在那边认罪悔改。我发现唯一能够治好骄傲毛病的就是谦卑。如果你家里，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我知道在座的当中，因为我认识你们，我知道有些人家中现在正有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挑战，甚至整个家要破裂的状况。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主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应许没有后悔的。今天上帝告诉你说，我要与你同在，你好好的来遵守我的话，来顺服我，我要与你同在。神会帮助你谦卑下来，你在谦卑的时候，神就要治疗你自私、骄傲、乱发脾气的毛病。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自己这么烂，没有人喜欢看到自己很烂的，大家都希望看到自己很好，对不对？有谁会想要看到自己很烂？没有的。可是真的，你要复兴，这就是你要付上的代价。你要先在上帝面前啊，看到自己原来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大烂人、大罪人，整天只会想别人的不好，不会想别人的好，整天只是记着那一些别人对我的不好，而没有那一些开阔的心胸去爱那一些耶稣也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如果你想要复兴，我这里放了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顺服是复兴的前提，神的话在那里，饶恕人70个7次，我们都会背，但真的做到的有几个？你如果不愿意顺服，请问你怎么能够活出神的话？你不活出神的话，请问神要怎么能够与你同在？留给你的可能只是审判，而不是那个应许了。弟兄姐妹，所罗巴伯他们悔改了，我们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不是愿意重新省察我们自己？在最深的里面有一个你，那个你是不想要任何人碰的。我还是有这样的我，我还是要来对付你，也是一样的。那个你，你不喜欢任何人来碰，连你最，尤其是你最亲的人更不能碰。你今天愿不愿意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看到要复兴，复兴的前提，复兴会有上帝的同在，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复兴的时候会有上帝的同在，但复兴的前提是我要顺服。今天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真的什么都不是，但我知道我需要你，我愿意在你面前请你来改变我，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即使那要修剪我，很辛苦的修剪我，要修剪干净，我这里会痛，那里会痛，因为没有人想被修剪，但我愿意，主你来改变我。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能重燃复兴的火，承接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忙不忙？我们现在社会太忙了，忙到没有人情味，忙到有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了。 当时的以色列人忙不忙？忙啊，回到家，然后要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重建以色列，还要重建圣殿，所以他们忙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再忙圣殿的事情了。但是经过他们悔改之后，他们更忙了，对不对？我一方面要忙家里，一方面服侍，我还有工作咧。那我们这三方面要怎么平衡呢？我想当时以色列人，所罗巴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心中跟我们同样的感受，他们也是人啊，不是只是历史的人物，他们也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他们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样平衡自己的工作生活，而且现在还要服侍。但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们选择呢，是要让上帝的话在他们心中居首位，他们选择是要把圣殿摆在第一位。也就这样子，我上次说神的计划加上人的感动，怎么样？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当圣殿完工的时候，下次我们讲他们是何等的喜悦，又守逾越节的这个祭日我们下次会再讲。但今天我们要看的事情是，弟兄姐妹，你的心有没有被上帝摸着？我们一辈子都在伤害人和被人伤害，今天是时候说一句够了，够了。我们向撒旦魔鬼宣告够了，我们不要再在这种的你争我夺、你伤害我伤害的环境下继续活了。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复兴，第一步就是顺服神的应许，让你一生能够与神同行，但是要从神的话语开始。今天就是一个开始，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常常有很好的开始，但是忘记踩本垒包。主啊，我们想要复兴，求你复兴我们自己，复兴我们教会，但前提请你帮助我们谦卑下来，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顺服你，即使这代表我们要放下一些我们很爱的，即使这代表我们要修剪一些我们不想被修剪的，但主啊，我们愿意请你来陶塑我，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有更有耶稣样式你的儿女。主啊，你的话语是充满能力，是永活的真道，求你的话语今天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土，能够让你的话就种在我们的心田发芽茁壮，使我们的生命整个被更新，让世人见到我们就要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主啊，盼望你今天大大的圣灵大大的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愿意去，你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来完成你的应许。我们今天去，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丰盛的人生，使我们的一生从此不再一样。我们要归荣耀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